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今天来讲耶利米。耶利米这位先知，他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说是圣经里最长的一卷书。啊，里面呢有神给我们的预言。也有耶利米与神之间的那一个挣扎的经历，叫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都能够从其中重新得力。好，我们今天先来读一点相关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41章第1节到第8节。7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10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割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好，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静默。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耶利米书的41章，从开始到末了，没有出现耶利米的名字很奇妙，耶利米在这一章隐身了，所以在这里出现的呢是3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呢是基大利，一个呢是以实玛利，还有一个就是约哈南。好，我们先来看第1节。这里特别有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7月。这里这个7月呢，是犹太历的7月，相当于我们这个公历的10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在犹太人的7月，夏收刚刚结束，这是一年当中耶和华的节期最多的一个月，所以说呢，这个月应该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这个月呢，应该是大家欢乐的日子。 7月初1是初缴节，7月初10是赎罪日，7月15就开始守为时8天的祝棚节，所以这个时间是用来省察的日子，是用来悔罪的日子，因为赦罪而欢喜快乐的日子。在此。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它却成了悲伤的日子，成了凄惨的日子，因为耶路撒冷被毁，其中有很多的人被掳、被杀，房屋都被拆毁，这是对犹大的惩罚。那么，前面是出于外邦人的手。是神打发来的，也就是说，神打发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惩治犹大。可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却不是出自外邦人的手，而是出于自己人，出于神的儿女之间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所以说，本来就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可以说呢，这一个伤痛更加沉重。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基大利的记录，在旧约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都如亡羊走迷了路，啊，我们个人都如亡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己路。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人是基大利，基大利的己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巴比伦王在米斯巴设立省长。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治理留在犹大的百姓。基大利曾经听过耶利米关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命运的预言，知道。神乃是借着巴比伦人的手管教犹大百姓，因此对外他臣服于加勒底人，甚至向犹大余剩的军队保证，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对内他号召百姓积蓄财物。保存实力，以期复兴。我们可以说，基大利的策略是正确的。在耶利米书41章12节这样描述：这一切的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那么也就是说，一些逃往各处的犹大人回来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相对可以维持生计的积蓄。那故事讲到这里，犹大经历了重创之后，开始有一点复兴的萌芽。若是基大利能够继续治理，犹大的百姓呢，就不至于再受逃亡之苦。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啊，这一个基大利掌权之后，他虽然是一个傀儡政府，但是对犹大的这一个休养生息，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一节，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示玛利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示玛利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细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这里呀，当提到这个以示玛利的时候，特别的说到他是王的大臣宗室，哎，也就是他是王的这一个直系的。那么，他和基大利同属犹大支派，但是呢，以示玛利是属于王室的，而基大利并非王室，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的。在上一章，另有一位军长是支持基大利的，这个人呢叫约哈南，旧约里的约哈南就是新约里的约翰，啊，这个名字啊，在旧约里叫约哈南，在新约里叫做约翰。那么，他其实已经警告基大利，说以示玛利这次从亚门人那边来是奉命要杀他的，啊，因为这个以示玛利的政见或者说他的政治立场与基大利是正好相反的，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但是呢，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这个就是破口出现啊，这个就是破口出现啊。对基大利而言，以示玛利呢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啊，他在政治方面的主张与基大利完全相反，但基大利仍然接待他，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原因，基大利希望透过与以示玛利的结盟，以加强治理犹大的力量。毕竟呢，以示玛利是属于王室的后裔，是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想利用自己的这个方法来稳固他的政权。他甚至为了拉拢以示玛利，把所有的防备都放下了，就与以示玛利一同吃饭。但是他再也没有想到，就在吃饭的席间，基大利被人杀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一幕。啊，自己人杀自己人，那基大利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破口在哪里？就在于他不能依靠自己的方法，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就是基大利的问题，因为基大利与先知耶利米那样的交好，那样的亲密，但是他却没有为着这件事向耶利米求问，或者拜托耶利米求问耶和华，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可怜的。这就是基大利，他大意失荆州。啊，是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那基大利这个人呢，我们大家呢，稍微有点了解，他是沙番的孙子，亚细干的儿子，在约西亚王的年代，大祭司希勒家发现律法书，就交给了沙番。沙番呢， 就交给了约西亚王。这个当时的犹大就开始复兴。沙番是基大利的祖父，基大利的父亲呢叫亚西干。当百姓要杀耶利米的时候，亚西干起来保护耶利米，甚至当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把耶利米释放的时候，是交给基大利来保护的。后来基大利被升为省长，因此从沙番到亚西干到基大利，这个家庭有一条敬畏的线。啊，这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感谢主。但是呢，这次他既没有听取约哈南的建议，就是约哈南跟他说了这件事儿了，他就是愿意和以实玛利建立同盟，他也应该有一个防备之心，啊，有一个这个防卫的这么一个安排，这样才合适。结果呢，他把一切的防备呢，全卸下了，啊，也没有求问当时的真先知耶利米，就与以实玛利吃饭，所以是死于非命，令人叹息，啊，这就叫我们看见这些世界的局势啊，哎呀，你就觉得真是混乱不堪，啊，不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看见的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痛惜的场面。比如啊，我们的总统啊，在这个巴黎签署这个协约和伊朗的，他为什么就选择了在巴黎呢？他不知道在巴黎签约，这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吗？啊，也许看见巴黎这个地方比较著名，金光闪闪。可能在这个地方签最合适，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结果呢，现在双方这个协议就相当于怎么样啊？一纸空谈，啊，该打还是打，该炸还是炸。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大家都是要用自己的方法，都是在偏行己路，而不求问神。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基大利的疏忽，为自己，也为跟随他的、投靠他的那些犹太人，也为驻守米斯巴的加勒底人，都带来了杀身之祸。你看见这个带领的人，这个领袖非常重要，啊，以示玛利行事诡诈。第四节特别说到了他的本性，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这是一场暗杀呀，说明这个以示玛利，他是一个非常阴毒的人，非常可怕的一个危险分子。基大利原本可以成为百姓的领袖。带领百姓悔改，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上来，在乱世当中，基大利盲目依靠加勒底人的势力，以及自己对人的判断，没有认真求问神，结果自己灭亡，跟随他的犹大人也一同灭亡，所以偏行己路的结果。对于基大利来说，巴比伦就是他的势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第一次，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巴比伦是基大利的势力，是他所投靠的。那一个所谓的避难所。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点。我们讲的第二个点是以示玛利的记录。以示玛利呢，是大卫王的大臣宗室。 他带领着一小部分人，成为一股抵抗巴比伦的游击队。啊，他们投靠了亚门，或许以实玛利是比基大利的投降政策，就好像当时的日本侵华之后那个汪精卫啊，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啊，他比基大利的投降政策，又或许他是对于基大利的权力和人气居于自己之上而感到不满啊，我们虽然同属犹大支派。但是我是王室的后裔，你现在却抢了我的风头。哎，他见他的风头高过他，他心生不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亚门王巴利斯，他见不得犹大呀恢复元气。啊，如果犹大渐渐就恢复元气，那又成为他的这个邻国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复兴之火让它消灭于刚刚萌芽之中。所以他不愿意犹大恢复元气，所以他就支持以实玛利暗杀基大利。那么这个，在这里我们稍微说一点点典故。那个有人说了啊，这个为什么基大利放下了一切的防备、一切的警惕，他来招待释玛丽？啊，可能我们对这个多少有一点不解。其实啊，在古代的中东，他们有一个普遍大家认可的待客之道，如果这客人来了，主人一定要负责保障客人的安全。那作为客人，不可伤害主人。啊，这是一个没有条文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以实玛利来，基大利要保护他。那么，作为以实玛利，他也不能加害基大利，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啊，用今天的话叫惯例，好像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啊，就好像这个惯例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以实玛利呢，谋杀了款待他的基大利。这是令人不齿的背信弃义，这个就是以实玛利的记录。他还杀了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这是丧心病狂的敌友不分。就说你如果痛恨基大利，你就杀了这一个汉奸，其他人就归顺你也可以。结果他把所有跟随基大利的都杀了，就说明他是如何的残忍霸道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他的第二个记录。他的第三个是什么呢？他还杀了所遇见的加勒底的兵丁，也就是说，他还杀了巴比伦人，这是居心叵测的制造混乱。哎，就是说，你不光把台湾人杀了，把中国人杀了，你还把日本人杀了。哎，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这不是制造事端吗？就是这一个目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实玛利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恐怖分子啊。他的嫉妒也好，他的这个仇恨也好，他的所谓的理想主义也好，其实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啊，不顾后果。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第五节，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裳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特别看见了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对于我们熟悉圣经的人来说，认真读圣经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三个地方。一个是示剑，啊，我们知道啊，这是这个，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就在示剑那个地方，还有示罗，这是以色列人曾经支搭会幕的地方，以利曾经在那里做祭司，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叫撒玛利亚，在基利新山，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是北国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以色列的，也就是北国的重要的城市。那么，如今呢？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不能说是奇妙的事，我只能说是很特别的事。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是南国遭难，南国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毁灭了。那这些以色列人，这些北国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啊？拍手称快，幸灾乐祸。但没有，这80人怎么样呢？他们居然剃去胡须，啊，剃去胡须，撕裂衣服，手拿素祭和乳香，要来奉到耶和华的殿，说明他们对神是有感情的，说明他们对神还是有渴慕的。他们对神还是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好，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找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第17章啊，《列王记下》第17章。我们来看这个第17章，我们来看从33节来看，啊，从33节来看，《列王记下》17章啊，我们从33节来看。好，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好，我们再来看第41节。第41节，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所以在《列王记下》呀17章写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这些在世界，在这个示罗，在这个撒玛利亚这80人的属灵光景。所以，当你看见他们胡须剃去，当你看见他们撕裂衣服，你会感觉呢， 他们是为耶路撒冷悲哀，为神的殿被焚毁悲哀，但是他们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将身体割破。这是外邦人的风俗，这是拜偶像的风俗，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割破。你看那些巴利的假先知，啊，这个。耶喜别的那些假先知啊，亚舍拉的那些假先知，他们在求问他们的神的时候，就都将身体割破，为的是让他们的神怜悯他们，好在他们中间显现。而以利亚所信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来到美国之后啊，我就发现这个纹身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甚至有一些牧师传道人的纹身，这是我实在是受不了的事情。啊，在这个 Costco 啊，这个买菜的时候啊，我就看见有一个人，他把所有头发剃光，脑袋上都纹上身了，啊，都在那里有刺青，浑身呢没有一寸是干净的。啊，如果是非要说有干净的，那就是脚掌，因为他穿着拖鞋呢嘛，哎，就是脚掌上没有，那地方可能纹身也没人看见，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一个纹身做基督徒的要小心，这是要得罪神的，这是一个外邦人的行为，这是一个拜偶像的行为，基督徒不能纹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将身体划破。所以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要纪念，要献上素祭啊，要献上乳香，确实是难得的，我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信仰呢，还是混杂的，啊，是糊涂的，不清楚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求神怜悯。那么这80个人呢？他们从他们的地方来，啊，就是从北国来，啊，他们来敬拜真神，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很混乱的情形，正如当时犹大人的光景。哎，他们信的是真神，但他们也不排斥假神，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就非常的混乱，结果这些朝圣者被以实玛利的诡计蒙骗。这以实玛利啊，真是有心计的人啊！他假意悲伤啊，而且呢，将我毫无防备的这个朝圣者迎接到米斯巴城，说：“你们来看基大利。”其实基大利已经是死人了，啊，所以以实玛利就趁机将这80人就地杀害，抛在坑中。啊，这个坑啊，是当初这个以色列王啊，这个巴沙犯境的时候啊，挖的一些17坑啊。那么。只有10个人存活下来，这10个人就声称啊，在田间藏着大麦、小麦、油和蜂蜜，用此来贿赂以实玛利，才幸免于难。你看，人性都是一样的吧？这些都是所谓的弟兄吧？哎，都是神家里的儿女吧？你看这件事没有？所以，以实玛利杀害基大利，绝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怀。他杀害这80个人，就显出以实玛利是一个贪图权力、贪图钱财的势利小人，在他的里面毫无敬畏。 他完全离弃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什么？不可杀人啊！十条诫命很明显的一条，在无谓的屠杀之后，我们来看第十节是怎样呢？41章第10节，以示玛丽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你看见了没有？以实玛利依靠的势力是哪里呢？是亚门人。基大利依靠的势力是巴比伦。以实玛利依靠的势力是亚门人。我第二次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哎呀，主的话真是宝贵啊，叫我们在这里看见，以示玛丽招聚了一群人，不是为了复国呀，他的目的是要得到亚门人的支持。然后呢，能够获取权力、金钱，还有农产品。王室的后裔呀、啊，他应该有复国大计呀、啊，但是他有没有啊？没有啊。荆轲刺秦王，中国历史上也有，但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复国的大计了，为了燕国呀，可是这里头是不是？不是啊，完全是为了自己呀。所以在前2章，我们看见外邦人对耶路撒冷的侵略屠戮，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自己人杀自己人，多么可悲。所以说，我们看见以示玛利抓的是权。是钱，而不是神，非常的清楚。以实玛利身为犹大人，作为大臣的宗室的这样的一个后裔，他把这些朝圣者都杀了，把他们那个朴素的敬畏之情全部的泯灭。不错，他有10个人没杀，他留这10个人其实是为了贪财的缘故，显出他的残暴、贪婪、毫无怜悯，他的立场过度强烈，他用他的行动结束了犹大省的自治，啊，他用他的实际行动结束了他的犹大省的自治，并且把剩下的人不是留在犹大，而是掳去亚门人那里。啊，就像有的人说呀、啊，我们都是南部出生的啊，我们都是猛犸象的传人。啊，真是令人震惊啊！所以我们求神怜悯，都是有自己的私用，都是有个人的目的啊，根本不是为了老百姓着想。所以各党之间，啊，都是一些仇恨，啊，都是一些谩骂，甚至是暗杀，没有和平，因为大家都是偏行己路。以示玛利掳走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儿子基大利的这些百姓，表面上看重的只有权力。但是他既没有复国的计划，也不关心百姓的福祉，所以不得民心。他得手之后，立即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表明他并非不知道，他并非不晓得他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还是跑了，对不对？让别人为他来收这个烂摊子。 今天许多的社会的那些所谓政客呀，是最让人讨厌的啊，最让人不耻的。原谅我这句话，那些政客，他们在那里谈论所谓他们的理想，却隐藏了他们真实的欲望，善于描绘愿景，淡化所付的代价，最后买单的是老百姓，这是真实的。所以这些人，现在的这些人，并不比以士玛丽有什么新意。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是以士玛丽的记录。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约哈南的记录。我们来看11节到12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遍的大水旁遇见他。这个基建的大水旁啊，就是当时的这个约押和押尼尔，他们双方啊都有一拨人出来怎么样啊？徒手啊，这个争斗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基遍池，也叫大水池啊。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如今呢成为了犹大剩下军队的领袖。这个人呢，有一点厉害，有勇有谋，行动迅速，深得民心。所以在这里，你看13节说，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深得民心。他成功的解救了以实玛利在米斯巴掳掠的犹大众人。我们再来看17节到18节，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韩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细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惧怕加勒底人。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叫金韩玉，这是什么地方呢？翻译过来，希伯来文啊，翻译过来就是金韩的住宿之地，金韩的住宿之地，它位于耶路撒冷南方的伯利恒附近。那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大卫送给基列人巴西莱的封地。我们知道那个巴西莱哈，这个他在大卫遭难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他用他粮食、酒或者水来接济大卫和他的同人。后来呢，大卫呀得国了，要到耶路撒冷做王了，他就对巴西来说：“你跟我一起去这个耶路撒冷享福吧。”他说呀：“老臣已经80多岁了，你有再多的美女，我还能看吗？哎，你有再多的美食，我还能尝吗？他说算了，我就不去了，啊，我就老死在我自己的家乡了。你实在是愿意可怜我，你就把我儿子带过去。哎，这就是巴西来的这个啊，这个我们看见他的故事啊，他的历史。那么大卫还是不忘这个巴西来的这个接济之恩，他就给他了一块封地。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字称这个地方叫金韩玉，啊，这就是我们。所以说，圣经啊，你要看这些点滴啊，就能更多的了解大卫他为什么能够合神心意，也能够合人心啊，很多人都拥护他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金韩玉。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 那么这个约哈南呢，就把这些难民带到了金韩峪住下。这个地方距离埃及很近，既可以躲避巴比伦人的报复，又可以投奔埃及，所以约哈南的势力是埃及。这个跟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与神的心意正好相反。我第三次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看，他有勇有谋啊，有勇有谋，哎，判断也非常的敏锐，看人也非常的清楚。可是他的选择还是错误。这个就是约哈南的记录，所以大家都是偏行己路嘛，各行其事嘛，各自为政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看见的。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之前早已警告过基大利，也提到过有效的行动方案，就是我去，他们就以实玛利就带了10个人嘛。哎，很容易杀嘛！哎，就我去把这事儿办了啊，这个当事儿我去给你办，哎，你就做好人就行了。说白了就这个意思，但却没有被基大利采纳。现在基大利被杀了，约哈南就放手行动，迅速夺回百姓。这是一个有判断力、有行动力、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却不能专心信靠神，所以在18节是怎么说呢？他惧怕加勒底人，一个真实相信神的人是不惧怕人的，他惧怕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确实可能报复犹大的省长和他们这一个领导班子的约哈南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对神的认识却是错的。约哈南拯救了人质之后，决定逃往埃及。约哈南要进入埃及去，是因着惧怕加勒底人，因为他的判断是省长被杀了，巴比伦王一定会追讨，因此。他便趁着现在还混乱的局势，这么一个空当，他怎么样逃到埃及去？他觉得呢，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其实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虽然有勇有谋、正义爱国，但他却怕人，而不是怕神。哎，这个就是约哈南的问题。因此。约哈南为求自保，逃往埃及，没有先求问神，所以他看重人过于看重神，在这一章里，乱局显明了人心呐，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下面有一句话，但我耶和华是试验。人心肺腑的，他兴起环境，兴起难处来，大家的心怎么样啊？就显出来了。哎，这个就是在这里看见的。所以基大利相信先知的话，因此他才劝百姓归顺巴比伦，因为这样才得安稳。虽然他相信并且遵行神的话，但因为他武断，没有警醒的心，没有防备的心。他就赔上了性命，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放松，却不能松懈。就像约伯，他可以有一点放松，啊，跟他的儿女在一起吃饭，但他不能松懈。每到宴会之后，他就在那里献祭祷告，不仅为自己，也为他的儿女。这个就叫警醒。哎，这个，我们看见基大利呢，他就缺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呢，就是以实玛利， 他是王室的宗族，但却为人行事诡诈。他并非为了爱国，为了富国，纯粹是为了贪财贪权。他的暗杀行动给犹大国的恢复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哎，这是以实玛利。那第三个就是约翰南，有勇气，他知道以实玛利的计谋，也能勇敢地向基大利进言，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勇气呀，只是片刻的事。当他呀把这场仗打胜以后，把所鲁的人怎么样讨回以后，他就住在了金韩峪。他心里怎么样惧怕加勒底人，所以人的勇气是一时的。哎，这就是我们看见人的不可靠。所以你看见基大利走到最后，这个偏行己路，他是个绝境，他自己死于非命了。你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偏行己路，最后他有没有得着什么实惠呀？没有，跑到这个亚门人那里去了，掳了一些百姓，最后还被约哈南夺走了。哎，他也是狼狈不堪，就跑回去了，也是一个绝路。那这个约哈南有勇有谋，智慧可嘉，最后怎么样？逃到金韩峪，惧怕加勒底人，也是无路可走啊。所以耶利米41章这一章啊，没有神出现，没有耶利米说话。所以人就走投无路，哎，没有神，人就无路可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都是各自为政吗？各行其路吗？这世界就越来越乱。啊，没有敬畏神的，连一个都没有，大家都是偏行己路。所以，当人各有筹算的时候，乱局就会更乱。啊，因为人心诡诈呀，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叫我们不靠血气，不靠势力，专一的投靠神。那为什么神要允许41章？这样的一章经文留下来呢，是叫我们知道，在人性里没有医治的良药啊，在人性里没有医治的良药。这是耶利米书30章第13节的话。百姓过去是自信，现在是恐惧，他们所想到的出路就是投靠势力。因为亚当的后裔，无论是自信是没有用的，无论是恐惧也是没有用的，最后都是转向世界，而不是转向神。盼望以赛亚书26章第3节成为我们的劝勉：艰辛依赖你的，他必保守他平安。啊，你必保守他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感谢神，但愿我们能够单单的倚靠神，不要倚靠人。啊，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投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也不缺。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啊。分享到这里了啊，这个盼望呢，这些信息啊，对我，对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宝贵的提醒。